好，我们继续下去。下面这个问题有点伤感情，讲到教会纪律啊，但是我也觉得这教会纪律是这本书最精彩的一部分啊，可以谈，通常都不敢谈的，通常都不敢谈的。好，那我先问一下，刚好长老都在啊，跟师母也在啊。我们教会上一次实行纪律是什么时候？不可怕，唐崇怀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人可以离开教会，只有教会可以开除他。”的确哈。可是你如果回去看这本书，你会发现说：“哇，他们可怜了，不是只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才停圣餐吗？”当然，整个的教会的惩戒里面，最重的啊，就是这个停止圣餐啊，也就是让你拒绝在这样的一个身体之内啊，同时也表示你已经在恩典之外啊，那这是一个教会最重的一个惩戒啊，最重的惩戒。好，讲到教会惩戒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它有它的建设性的一个目标啊，惩戒绝对不是为了显明我们比较别人高明，惩戒绝对不是为了好像我们这个情绪上面我们处理了一件让我们非常不舒服的事情。惩戒应该是带着眼泪，惩戒应该是带着极深的爱，而且惩戒是建设性的，让众人可以得益处的啊，可以得益处的。那么，所以不要想到惩戒都是好像很负面性的，不，惩戒有它正面性的那个意义。惩戒有它正面性的价值，好，当然也有帮助人拨乱反正啊。讲到惩戒，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啊，在新约的里面就是讲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讲到说有这个得罪的事情啊，这个要，但是它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法则啊，一个循序渐进的法则。那么先是一个人来劝告他，如果不听，那么再找一个人；如果不听，再找这个长老，最后才告诉教会。所以他不是一下子啊就这个到达一个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无论是一个人或两个人，都希望那个目标都是希望他能够回转，不要继续在那样的一个错误当中啊，不要在那个错误的当中。我想这个是一个在纪律的实施的当中，其实在旧约的当中有没有实施这个纪律呢？有的。在旧约的当中啊，那样的一个实施戒律是非常严格的。最起码在旧约的当中呢，有这个两次，一次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怎么样去剪柴，哇， 只是安息日去剪裁，然后呢，就这个被这个石头打死啊。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们在互相的这个争吵的当中，争执的当中，他们这个有一个人就亵渎了神的名啊，所以呢，就可以说是当场的来执行了那样的惩戒啊。这个是在旧约当中的这个例子。在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这本书里面，他非常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会员有没有过健康的教会生活，他主日是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来参加聚会，他没有好好的参加团契，也不参加圣工，或者也不奉献，这些都成为教会这个纪律实施的考核点。我想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觉得真正的牧养也就在这个地方啊，也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对一个人的这个关心。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司库讲一件事情，我说如果你发现，我不会去看奉献，我从来不看奉献，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原来很规律的奉献，现在不奉献，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探访他，有机会去探访他，我想要了解，就是他过去愿意奉献，而如今不愿意奉献的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是对教会的财政支出，他非常的有意见。那这个是我们应当去倾听的，也应当去了解的。比如说我出来以前嘛，我们讨论一些事情，各位也许觉得很没水准嘛。我们教会是长条椅，那长条椅呢，以前坐的时候嘛，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整个后面都留了一条空的，留了一条空的啊。所以呢，你放东西啦，或者诗歌圣经都容易溜到下面去啊，就溜到下面去。那有一个弟兄就提案说，把每一个长条椅再加一条，加一个空调嘛，加一个空调啊，提案嘛。然后呢，我们也去估价啊，估完价哇，要十几万台币啊，因为这个木头是很好的，那么现在更贵了，我们做了好几年，所以长子们就讨论。好，请问你们知道这个结果吗？我们是做还是不做？
不做。
我又要投票了，我做的很激动。钱够够。钱够够。对，谢谢你们提醒我这个问题哈，钱够啊，好，不赞成做的举手。好，那好，做的人为什么要做？解决问题，对不对？那不做的人就不解决问题了吗？
也不是，
也不是，
找不同的，如果在那个。没有做牧工，这是一个不同的看不见的那些弄，就是担保，即便是个假的，就是说不是真的牧，也只要达到它的功效。然后即便表面上是坚持，就总是让人认为可以达到它的功效。
愿意跟我回台湾吗？
可以啊，
我们后来决定不做。但是我觉得决定不做的理由我非常纳闷，
小鹿说刚好给我们这彼此相爱的机会啊，
对吧？
弟兄，你的东西掉了，
对不对？姐妹，你的东西掉了，我们可以多一点互动啊。他们这个理由我非常麻烦，我你说太贵了，不是用这样的理由来回复啊，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必要，而是说我们觉得，的确，我们当时第一，我们承认我们当时的设计不是很好；第二，我们觉得有一个机会可以彼此的服侍，这个我们画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变成正面，对不对？反而变成一件很美的事情。而且我把这个结果去告诉了这位弟兄，表示他提的意见，我们也有一个好的回应。不是说我们不去想这件事情，当他没一个回事，就是我们很看重弟兄所提的意见，我们也充分的讨论了，最后我们觉得是这样啊。那现在还有第三种，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
莱州地区的
杜林，杜林啊，杜林，所以说不定我回去可以再建议啊。教会的可爱是100个人，可以有120个人意见啊。教会最可爱的地方啊，可以充分的表达啊。好，那所以呢，纪律不是只有纠正性的，它也有建造性的啊，建造性的。那么我刚才讲到，就是当一个人他奉献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更应该要关心的，因为这个他失业了，他有困难了，对不对？通常啊，我们教会大概跟新上人很像。谁丢了工作会嚷嚷吗？暂时都不会嚷嚷，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就不来了，一个不好意思啊，我丢了工作，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可以去帮助他，可以去了解他的需要，也为他来祷告。同时也为他看看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啊，也能够提供给他。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啊，我只要一眼望去，我就知道今天谁来谁没来啊，这个是一个神给我的特异功能啊。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新朋友说：“哎，你三个礼拜没来。”他说：“你有特异功能吗？”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一看那就知道谁来谁没来啊。那通常大概一个礼拜没来，我还不会立刻去关怀。不过有的时候呢，时间够，我也会打电话去。其实你觉得我打电话是他高兴还是不高兴？他又高兴又紧张，对不对？
哇，
兄
弟你好厉害
哦！
他一次没来你就发现，所以你会发现说，关怀永远不会嫌多，对不对？啊，这个他不来，你发现他是很高兴的，而且也对他来说有一个警惕性啊，有一个警惕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教会纪律的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彼此守望的一个预防作用，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啊，预防永远胜于治疗。这个当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就应当要这个在小组团契的当中彼此互相的。提醒啊，彼此互相的提醒。好，这个要实施健康教会纪律，它需要有一些的背景，它需要有一些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他要真正的先被爱上，他要被爱上。这个小朋友啊。被妈妈打完了，没事儿，是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被妈妈爱的非常的多，所以呢，就算他犯错了，他挨打了，他不会 然后记在心，他甚至知道这个打击对他好。如果我们从来不去关爱一个人，而我们就贸然的实施这样的一个惩戒，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实。第二，要实施惩戒，必须要有非常坚固的、结构稳固的领导体系。这一点，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长子们祷告。当我们要实施惩戒的时候，那个大前提是长子们对真理非常的准确，然后而且很同心。常常实施惩戒的困难，最困难的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长子不同心。有的人说要惩戒，有的人说何必吗？谁不犯错呢？你没错吗？啊，就用这样的这个理由来去这个去反驳。但是不要忘记，真理就是真理。最糟糕的一种方式，开完会以后，牧师，你去跟他讲。为什么都是牧师做黑脸呢？对不对？牧师应该做白脸，长老做黑脸，赞成的举手，然后看一下。牧师也要谢谢我，牧师也要谢谢我。可是绝大部分牧师都是什么？牧师去讲。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人最后就是谁都不能怪，就是怪牧师。那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现象。我愿意讲几个例子哈。在台北信仰堂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位长老呢，就是他的性格上，他很爱你。也很愿意付出，但是他性格上非常难跟人合作，非常难跟人合作。这个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考你们一个问题哈，有两个姐妹，一个灵性美好，但是弹琴弹得不太好；另外一个弹琴弹得很棒，灵性不够美好。请问你们会找哪一个人支持？
第二，
弹琴
好的，
第二个，灵性好的。好，再来一个票。啊，要弹琴好的举手。灵性不好，他的技巧非常好。好，要灵性好，然后弹得不好的人举手。好，我不讲我的答案，我讲唐崇荣牧师的答案。啊，所以我要洗手表明无辜。啊、他说我情愿用那个弹琴好的，啊，因为要训练一个人弹琴嘛，那个要十年功啊，啊，不容易啊，啊，这个灵性是可以。好好的栽培，但是弹琴却不是这么容易的。啊，这是他的答案，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不同意，你打电话去找他。那我们那位长老呢，就是很难合作，教会搞得天翻地覆的。本来先在我这里，在我这里呢，就这个拂袖而去，就到另外一个分堂，又搞得天翻地覆。哇，结果这个我们的沈牧师看也不是办法哈，所以呢，他就带着所有的台北信仰堂的长老，十一位长老一起去找他，没有一个例外，一起去找他，说我们决定就是请你离开长子会，啊，说你的个性 被教会的破坏大为减少。当然非常危险。你知道后来神父是这样说，你不要吵，你不要吵，你就安安静静的学习。如果你吵的话，我就跟论坛报，就说你再也不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你如果不吵，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只有到信仰。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那个长老大有恩赐啊，奉献、讲道、殷勤、成长、无悔不道、传福音，又有个人的魅力。可是因为太多人跟人合作，每次的会议因为他在，几乎没有办法进行，几乎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你会发现恩赐重要，生命其实更重要。我们后面会谈到先选，当你要选教会领袖，刚才咨询的是另外一个例子。你选教会领袖的时候，其实性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在莫奈斯莫书那边讲到说，教会的领袖是不可以打人的。你看过教会领袖打人吗？你有没有看过哪个长老师是牧师打人的？真的有啊！
这
不
是有教会就这样。
真的啊，好，那我孤陋寡闻了。他是为了什么事情打人？这个，教会领袖很奇怪啊。同样一件事情啊，你仔细去看啊，有机会回去看。同样一件事情，以犹太人娶了外邦人啊，尼西米是拔那些人的胡子，很凶悍的。那以斯拉呢？以斯拉是拔自己的胡子。你真的仔细去看以斯拉记跟这个尼西米记，不同的领袖，不同的做法，很有意思吧？你希望你们的牧师是尼西米还是以斯拉？你没有胡子，我看没有一个胡子打完人以后可以在那里留下来的哈。那所以呢，你要处理要有一个稳固的领导体系，让大家要同心。所以长老的成熟是非常的重要。好，我再讲我们最近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我这些年也执行了几次的惩戒啊。那最大的惩戒当然就是停圣餐咯。那我再一次说，惩戒是为了希望他悔改，所以不是说永久的，对不对？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那个人，那么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时候都说，如果那个人真的悔改了，你要再接纳他，对不对？要再接纳他。所以其实我不晓得刚才牧长老讲的那个人再回来，如果他真的悔改啊，那我们是不是要接纳他？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学好，就有人说我不要信耶稣，我最后不要信。为什么？我信耶稣以后，我犯什么罪，你们都说耶稣都赦免；我信耶稣以后，你们都说不赦免。你看我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愿意做忠实的布道人。我再怎么犯错，你们都可以接纳，都可以包容。我受洗以后呢，我犯一点小错，你们都消除。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影响，需要我们去影响。我以前啊， 这个曾经帮助过一个弟兄，他说，我说他有外遇，说我给你三年的圣餐，也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哦，这个我说好，我接受。但是他跟我说什么事啊？是我在这个实行惩戒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嘛，就是证不足蹊跷嘛，对不对？你不公告的原因就是他犯的罪已经伤害了他的妻子跟孩子。如果你再让很多人知道的话，教会里面就有一些很无聊的人，看到你就会说：“哦，你今天有外遇哦，啊，或者他有外遇哦。”那个就是在伤口上怎么样撒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最难的地方，又要惩戒，又要保护，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在当时我非常年轻，他就说：“哎，免得别人问了哈，可不可以正餐你再走就不来？”你们觉得这样算不算惩戒了呢？他每次礼拜都来哦，只有正餐礼拜的时候不来。赞成的举手，也有一个人举手还不错。不赞成的举手。那如果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会不正餐？”
牙齿，
什么什么？看到没看到？牙齿，实际上没有说牙齿，不然你怎么办？
不能吗？不能吗？不能吗？
哎，有哎，有哎，我跟你讲，我在教会碰到很多次，华圣山的同工会跟我说，牧师，我发现今天某某某没有领圣餐。我觉得是一个负责任的，就是说，也许他自己醒察了，他觉得他今天不能够领圣餐，啊，他免得吃喝自己的罪。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知道谁没有领圣餐的时候，通常我也会去看看这个人，去关心他，说你的困难到底在哪里。你觉得你不能够领圣餐的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来分享。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有一两次有容许他这样做。那我现在 revised version 出现，这个改良版出现，也就是最近我们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姐妹，她跟其他几个姐妹呢，去 Costco 采购教会的东西，啊，去采购教会的东西，那么顺便也买一点自己的东西，因为呢东西很多嘛，放不下，然后她看中了两件衣服，那里就往她自己的包包里面一塞，啊，然后她看完了就结账。到结账的地方呢，其实人家都晓得，甚至可能他往包包里面一揣，这个人家也看见了。那时候他也是无意的，他也是无意的。那么人家还提醒他，因为那个姐妹我知道，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一个人啊，就是迷迷糊糊的一个人。结果呢，到结账地方，人家问他说：“就这些了吗？没有别的了吗？”他说：“就这些了。”好，等他一离开那个结账台，那个 security 就来了，啊，立刻的，他说你包包里面还有东西，你拿出来。啊，忘了，我现在立刻付钱。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个，啊，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找人来，啊，然后就带走。啊，那其实不要觉得大卖场很没有人性啊，其实大卖场的股东我了解啊，因为如果可以这样的资料的话，会给 security 有很大的那种吃案的空间啊， 所以也许是他们的经验，就是说产妇不用多谈了，就直接送去警局，然后他到警局做笔录，那么跟他一起去买东西的人立刻打电话给我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想想会去办这些事情的人一定是教会的同工嘛，而且是蛮热心的同工嘛，对不对？好了，办笔录，然后通知他的先生，通知他的这个父亲啊，然后一起去陪伴他，然后做完笔录。请问这样的事情你要怎么处理？
如果在我们教会留心做事，他不是第一次嘛，他是经常
做事嘛，
就
是
经常做事
嘛，
就
是
经常做事嘛，
不能
再有
来
了
解。
对啊，
有的人是迷糊，有的人他也许有这个毛病，
那一场有问他说你还有别的东西吗？
就是你就是大家明明跟你讲的讲，还是提一提嘛。有人会啊，看什么状况，对，还要看年龄，年龄多大，那还年龄太大了。哈哈哈哈哈。会啊，年龄大的是想忘。
好，然后长话短说，无论如何，就是消费要面对这件事情，对不对？教会需要面对这件事情。当然他个人的状况我们跟他有些分享，然后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他自己也一再的心疼。所以我们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求他一定要去做心理辅导啊，而且教会出钱让他做啊，心理辅导。的确是刚才有一个人讲到重点，说他是不是第一次啊？大卖场是第一次，但是他以前有发生过其他的事情。就是我跟他谈的当中，他就觉得心里面其实大家非常有钱，但是他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特别妈妈管他管得非常严啊，就是他心里面就是不满足啊，同时心里面也有一种恐惧跟害怕。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请他要去找心理辅导。第二件事情我们所做的还是要执行一个惩戒，因为你在派出所、警察局都有案，所以你不能够不去管这件事情。万一他去派出所或警察局，刚好有媒体在那边，你说哇，这个人来说他是个基督徒，然后还是有一个教会写十他堂，另外一个写这个他有糖啊，刚好合起来两个报纸起来，最小的是直白亲有糖啊，你就麻烦，那你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有请他停止圣餐，请他停止圣餐两次，但是这次我聪明了。我怎么做呢？我就请那个陪他去买东西的那两个同工，每次圣餐的时候，一个坐他左边，一个坐他右边，一方面为他祷告，另外一方面也是做一个见证，就是他在接受教会的惩戒的当中，他没有领圣餐。所以万一这个事情让大家知道，有人会说教会都不处理这个事情，人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教会还不处理。我想最起码第一，我想教会也不处理；第二， 我们也有一个见证人啊，有见证人来见证教会真的属于他。第三个方面，我也暂时把他的一些服饰把它给停掉啊，把这个服饰给停掉，让他有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来醒察，让他有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来恢复。所以这是我处理的方式。因此我们讲到这个惩戒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你一定要先关怀辅导，然后再来执行惩戒。而且惩戒的当中真的是需要有人帮助，也要有人见证，免得这个落人口实。教会越大，这样的事情就是要越谨慎。在这个 LA 有一个很有名的，我很喜欢去的一个教会，叫做 Lake Avenue Congregational Church 啊，我很喜欢去那个教会，因为他们的讲道、音乐我都很喜欢。他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他们曾经有过一位非常有恩赐的音乐牧师，那么他在报税的事情上面啊，这个漏报，漏报国税局通知教会啊，这个然后呢，教会也知道这个事情，教会就去。就找了这个长老们，找了这位牧师来问他怎么会这样啊？那么他说他有他的苦衷啊，师母有忧郁症啊，这个有怎么样怎么样，家里有怎么样怎么样的困难啊，所以呢他漏报了啊。那教会就跟他讲说，好，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所以呢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见证，我们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如果你再犯的话，你就必须要离职，啊，你就必须要离职。好，结果很不幸的呢，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啊，他又这个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教会就执行他们去年所做的那个决定。就要让他离职了。请问让他离职容不容易？我常常形容啊，如果我们在真理上不好好的追求跟造就，教会已经是一群糊涂的好人，你同不同意？再糟糕的人啊，都有人挺他，都有人会为他讲话。再糟糕人的离开呢，都会造成一些的伤害。所以呢，这个教会怎么面对？这个教会所有的长老跟牧师跟会友讲，对这个事情有意见，我们每个礼拜四是礼拜几的下午几点钟，我们在某某某教室。如果你有意见，如果你对我们有任何的不满，那么我们在那边等你，希望你来表达。哇，真的是挨骂，但是不是牧师一个人挨骂，而是所有的长老一起在那，也尽我们所能的来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能够讲清楚，也保护了这位离开的牧师，也保护了教会。大概骂了三个月，就是他们很 faithful 的，就是到了这边就去，果真有人去骂，肯定爱心啊，谁给我干什么？你们都没有做吗？啊，不是没查出来了呀？哦，你看啊，人家开了一个病，你们不能有怜悯吗？反正你能讲的，就听他讲。骂了整整三个月之后，没有人再骂，才结束。但是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了那样的一个决定。 惩戒是辛苦的，但是有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团队，有一个健康的领袖团队，就可以面对。你不要忘记，常常我们会参加某一些有高要求的一些团体的时候，我们会引以为荣的，我们会引以为荣的。如果教会没有任何的纪律，那是一个失去见证的，失去见证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建立教会的当中，我们如果说传福音是开前门，你会发现 Mark Ever 做的事情是相反的，他把前门弄得很窄，就是你非得搞清楚救恩是什么，我们传要传清楚救恩是什么，不要让人糊里糊涂，不要人做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糊里糊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那些很久没有好好聚会的，不好好的爱教会的，甚至这个批判教会的这些人，也要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处理。我想这个是一个在这一章的当中，会有的当中，我们共同所面对的啊。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如果仔细去看这本书，他们教会从开始的时候是三十个人，在三十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的在面对教会纪律和教会惩戒的事情。那我们教会其实不要讲纪律跟惩戒，而是我们对会友的关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对会友的了解，对羊群的状况，我们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恐怕是我们需要关心的。所以如果我们的长子会，我们很多的都谈我们会有的各方面的状况，我觉得要了解我们羊群的状况，这是在一个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求台北信友堂，要求每一位长子都要进入团契跟小组的当中担任牧养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时代信友堂也是如此做，就是每一个团契都要有长老跟执事来负责，因为传道人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长老执事都要下去好好的来牧养，好好的了解每一个羊群的状况。好，我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我今天讲的比较慢哈，那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哈，想一下如何具体的发展我们教会的四个 P 啊。第二，福音的教助与要求是什么？那么我们教会的福音策略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第三，我们有给新会员上怎么样的课吗？第90到91页，这个他们教会的教会公约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拿来应用的？第四个，健康教会来要健康的实施教会纪律，有哪些很重要的背景？教会为什么要选立工程长老？我想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这个例子啊。那么在这边特别讲到要选立工程长老，也就是说不要让少数的长老单独的去面对这些艰难的状况，同时你要知道人少数的人做对了都是应该的，也没有人会谢谢他们，但是做得不好，那么所有的责任都是他在担负。我们希望教会有好的长老、好的执事， 但是我们也要会保护我们的长老，也要会保护我们的执事。其实教会要一个人得救，要很多人得救并不困难，但是要产生一位成熟的长老跟执事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真正的长老会通常是怎么样才叫做一个完整的教会呢？就是有长老产生的时候，他才称作一个教会。我觉得都叫做布道所，我都叫做布道所，因为你还没有成熟的长老来带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也为教会来祷告，求主保守我们教会的现在的长老，还有即将要产生的长老，甚至我们可不可以向主有个祷告，说主，为着你教会的缘故，我愿意好好的装备自己，成为将来教会的长老跟执事。好，我分享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觉得有什么心得要？